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那实际上这个条件它自己本身来讲是包含在这个正统性，
对，我们一般背的时候都说圣经就是神所默示的。
对，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饭桌上。饭桌上正在进行的节目是饭桌派的学习派。学习派呢，我们又来到了系列节目他赐给我们圣经。和我们在一起的呢是学智弟兄，我们先跟他打声招呼。你好学智。
你好 Helen， 大家好。
嗯，大家好。我们上一期啊就已经进到了新约正典的形成。那上次呢也讲到了新约正典在初代教会，就是至少300年以前吧，是没有所谓的新约正典的，是没有那27卷就是一本书已经从天上掉下来了的，而是在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神的保守一步一步形成的。那我们就请学智继续带我们进入这样的一些故事和典故当中吧。
好，那我们今天就来讲这个新约正典形成的三个阶段吧。第一个阶段是经书，就是你确认有一些书籍它对于你有权威性，它是成为一个经书，这个是一个第一个阶段。那第二个阶段呢就是经书的汇集，就是不光是有一本经书，是有多本经书汇集到一起。但是这些多本经书呢它那个时候还是一个敞开的，它没有说啊我们已经汇集完成了，我们已经不接纳新的经书进来了。那第三个阶段才进到经书汇集完成，就是这个时候就说啊就这么多经书了，不再接纳更多的，也不能从这些经书里删去了，就是这些经书是我们已经承认它对我们的这个信仰，对我们的生活有指导性的意义。那当然就是说整个的过程就是像 Helen 刚才讲，就是到公元后比方就367年之前吧，这整个的过程来讲它实际上是一步一步怎么样演进的。实际上我们现在并没有任何一本就是说当时的书有完整的记录说啊这个过程怎么样一步一步来的，但是现在因为有很多的史料，当时的史料就是能告诉我们说当时整个的过程大致应该是怎么样的。那这些史料的这个研究呢一直都在进行当中，也不排除就是之后我们有更新的史料发现，我们有需要修正我们的整个这个认识，我们这样的一个判断。但是基本上今天来讲我们就认为新约圣经的正典是经过了这个三个阶段。当然第一个阶段就是经书的确认，经书的确认呢实际上是到了第二个世纪呢就陆续有新约的经书被确认下来。那进到第二世纪呢比如像保罗的书信还有这些福音书就很早就被教会里认为是有权威性。那有权威的书和经书的区别，有权威的书呢就是说啊，我相信这本书对我有指导意义有帮助，经书呢就是说不仅对我有指导意义有帮助，而且这本书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不可以去乱改的。你懂吗？就
是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吗？
不一样的。对，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就说啊就是圣经是权威，权威
就
是经
书嘛，经书就是对。
但是当时的实际上就是他们承认很多的书都是有权威的，就是说很多的书对他们都是信仰有帮助的，但不一定是经书。反映在什么地方呢？就反映在他们的实行上。就是公元后的第二世纪呢有一个实行很有意思，因为二世纪的时候呢大家已经有这个福音书了，特别四本福音书后来被这个艾任纽确认下来之后呢大家就认为福音书呢基本上就是这四本。那有的人就发现这四本福音书呢好像他们讲的内容上面，因为他是把耶稣的话呢放到一个情境里面去，他至于放到什么样的情境里面大家就觉得好像有点不同。那所以有人就出来做一个工作，就是把这个四本福音书放到一块儿，他自己来写了一本新的福音书。这个人呢他叫达西亚哈，达西亚他做了这个工作呢实际上
叫马吉恩，
不是马坚，他是那个，他是尤斯丁的学生，他不是异端，他后来成为异端，就是说当时他写这个东西的时候还不是异端，那后来被教会认为异端，因为他当时做的一个工作就是四本福音书，给他放到一起，揉在一起，写成一本，写成一本完全是没有任何矛盾冲突的这么一本书。那从他所做的，我们就相信说，他认为这四本书实际上是有权威性的，因为他相信这四本书有用，有帮助，但是不是经书。如果他们是经书，他就不敢去做这个工作。你知道，就是说如果他是经书，他就不敢把这四本书拿来我自己重新编一个，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新约27本书，你说哎呀27本书你又讲这个又讲那个，我们给编一本书吧，哈，不要27本了，我们就弄一本。
没人敢。
你要是做这个，你就承认说你不把他们看成是经书。经书的意思就是说神圣不可侵犯，它原来是什么样的你只能呈现它原来的样子。你不可以做任何的工作。
那既然你这样子说到了，四福音书在他们来说是有权威的书，
对，
不是经书。那经书又是什么呢？
对，所以那个阶段就是第二世纪那个阶段就很有意思，就是有一些人就是把他认为是有权威的书，那其他的人就是像艾任纽他们呢，就认为他是经书。艾任纽他就认为说，这个是不能动的，甚至艾任纽他已经认识到经书是汇集而成，他就是说，我不是一本经书，我不是约翰福音、马可福音，我是四本，他是说我是四本经书的汇集，所以他是有那样的认识。所以当时的教会你就能看到，就是说人的认识并不是说完全一样的，
不是统一的，
对，
对，
不是完全一样的，就是每个人他有自己的一个认识和看见，那当时就是根据他的认识和看见，他们有不同的做法，所以借着这样的做法我们就能知道啊，他原来是他怎么认识，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经书呢，举个例子来讲，就是大家能知道初代教父里面一个很有名的就波吕贾，哈，波吕贾，
对，
他是就是第二世纪早中期的一个教父，他自己他也写腓立比书信，哈，他自己写的那个腓立比书信里面，他就引用了诗篇的第四篇，也引用了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然后他们都称他们为经书。他用的词都是如经上所记，你知道，都是用这样的词，哈，就是他这样带进来。就是第一个阶段，就是在第二世纪能看到，就是有经书，但是没有说正典已经形成了。所以就有些人就是会认为说啊，既然已经就写了圣经了嘛，就是圣经写完那就是正典就已经有了。不是，那这是两个概念啊，就是圣经的写作完成和正典的确认是不同的概念。那第二个阶段就是经书的汇集。经书的汇集呢，基本上是到第二世纪末。第二世纪末呢，就是开始有经书的汇集。这个时候汇集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尤斯丁这个殉道者，然后又讲到艾任纽。艾任纽就是特别的贡献，他就是把这个四本福音书，他认为他们就已经是经书的汇集，而且他的经书汇集基本上就是说就这四本了，不多也不少。他的理论或者是说他的理由是，对我们今天来讲就很奇怪，对当时人来讲也觉得很意外。他就是说就像天地有四方，哈，风从四面来，所以一共有四本福音书，所以他那个理由你觉得奇怪，但是他的观念来讲就很清楚，就是我们这个四本福音书是经书的汇集，然后他也有使徒保罗的这个书信，当然他没有那个三封教牧书信，但是保罗的那些书信十封书信他也都确认，他是说
认可的，哈，
认可，他认为是经书，而且是汇集在一起，那个时候已经不是单独的，不是说我是有一本罗马书，我是有一本比方腓立比书，他说我有十本，
你说汇集在一起是已经编撰在，
对，他已经我们已经现在能找到抄本，就是说当时已经保罗的书信被抄在一起，就是最早的一个抄本，我们差不多就是公元后200年左右的一个抄本找到，就是保罗的那个十封书信，都在一起。所以艾任纽他对于教会的这个贡献基本上就是在这面啊，他是确认的四封音书，确认保罗的十封书信，然后他自己就是说 在针对你讲到那个马西安哈，有一个大家就是通常会误认为的，就是因为马西安他自己编了第一个圣经的这个书目，所以呢教会为了反击他的圣经书目，所以教会就开始编自己的圣经书目，所以最后就出现了正典。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历史上来讲发展就是不是那么简单的，是比这个复杂。复杂在什么地方呢？一方面来讲，马西安是有他自己的一个书目，他的书目的目的不是说要编一个圣经的正典，他的书目的目的是用来反对犹太教，他是要把犹太教的那些内容去除掉。
嗯，对对对对，
他是要绝对的把基督教和犹太教切割开。
对对对，
所以他的书目里面完全没有旧约，就是旧约完全不可信，新约里面也是。
因为他觉得旧约的神太严厉了，太离人很远，不是一个恩典的神，所以他觉得那个旧约根本就不行，
所以
他要去掉犹太教。
对，所以他新约里他也只用路加福音，就其他三本福音书信，他认为引用旧约引用太多了，所以他都去掉。
马太福音啊这些。
对对，引用旧约太多了，然后路加福音他也是把那个路加福音里面引用旧约的部分去掉，你就知道，所以他在那个时候，他认为这些书是有权威的，但不是经书，你就知道他不认为他们是经书，他只是有权威，就是说这些书有指导意义。所以他可以改，就是这么做，你知道？现在你说把路加福音说24章，我给你删掉几章，你知道？谁要做这个事情？就这个是这是太大的事情了，你知道？但是他当时就做这个事情，然后他保罗书信也是，他就是只承认保罗的书信，其他的不承认。
嗯，
所以就是他做的这个书目的工作，他的目的，他是说我是要反对犹太教的这影响，就是你们要读的时候，你不要去读犹太教那些东西。那些就是跟他同时代的教父们所做的回击，实际上也不是说我们来发展我们自己一个书目。他们的回击就是我之前讲到，就是他是出现一个信仰准则，他就是我们信的到底是什么。我们信的不是说因为我们信的和犹太教不同，我们信的是这位耶稣基督，这位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不是另外一位神，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他们是用信仰准则的方式来回击马西安的这个异端的，所以他不是用正典，正典实际上是在之后200年才真正就提到有我们要发展一个书目。所以今天来讲，学者们不认为公元后20世纪实际上我们出现了一个新约正典的一个书目。当然就是说局部的部分的书目是有，比如像艾珍纽他自己的，他就包括了四福音，包括了保罗的书信，但是他有其他的他没有包括在里面。但是他也没有讲我这个就是新约正典。他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是认为这些是对我们来讲是经书，这些你就不要去动了，你不要去给我改来改去，你只要给我删来删去，这些工作你就不能做了。所以就是讲到这个文本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文本的支持，就是所谓的那个蒲草纸编号啊，它第46号叫 P46， 就是第46编号的这个蒲草纸写的这个上面呢，基本上就是把保罗的这个十封书信都放在一起了，所以你就能知道啊，当时的人实际上就是说他们已经开始能读到经书的汇集。那经书汇集的完成就是更晚，就确实就是到公元3世纪的时候，俄立经开始做这个书目的工作，到第4世纪就是讲到亚特拿修他真正的把这个书目就是完全的提出来。所以整个的过程里面实际上经历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包括正典这个词，就是 canon 这个词，最早是用来讲准则，讲范围，最后才用来讲啊，这是一套被我们确认的，有权威的，而且是经书的合集。这个是到很后面发展出来的这个新的一个意义。那所以就是说，按照你刚才就是讲，就是我们出现新约这个正典实际上是有好几方面的原因，就是信仰上呢，因为有325年这个尼西亚大公会议，在信仰上神学思想就得到了统一，那就让正典成为了可能。那政治上呢，就是先受到了逼迫，后来又被要求预备圣经，所以就有正典。这个稍微提一下，就是基督教在这个罗马帝国最后一次逼迫是很有意思，就是公元后303到313年 这个十年间哈，当时的皇帝呢，他提了一个要求，说因为之前250年的时候受了一次系统性的这个逼迫的时候，当时那个皇帝就说必须要铲除基督教，所以他是要从肉体上消灭基督教，很残酷，就是他是血腥的这个镇压。那这个303年的时候，这个皇帝呢，他就提了一个说，哎，我不是要从肉体上消灭你们，但是这个信仰不能存在，所以我要把你们的这个教堂啊这些都拆掉，然后呢，你们的这些经书我都必须要烧掉，所以你们要上交你们的经书。所以他就来到教会里面去找这些经书，然后我们现在能找到的这些史料也很有意思，就是开始有对话，比方市政府的官员来你们家了，说哎，你有经书没有啊？有经书上交。那他们就说，哎，我们没有经书的，我们教会里面只有专门负责读经的人哈才有经书，那一般人没有。他讲的是实话，因为经书我们就讲过很贵很贵，你知道，不是每个人都能有的，你知道，就是教会里那些读经的人才能有，而且也只有他们有文化能读得了，一般的人家就听一听，你知道，他读不了这个，所以他们就去找这些读经的人，找读经的人就是问他们有经书没有哈，找出来。他有的人呢就教了，有的人就没有教。那这个时候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对于教会来讲，到底什么是经书啊？哪些是可以教的呀？你知道吧，
对对对，
这个当时并没有一个标准，你知道吧，
并没有，对对对，
并没有说啊，这本是经书，那本不是。所以他们当时有些人比较折中的做法，就是啊，我教一堆书，那个我不认为它是经书，你知道，他
就自己来判断算了。反正
皇帝
也不知道哪个是经书。
对，我就自己教了一堆书，你知道，可能是跟信仰有关，但我们不把它当成经书。所以他们就教这么一，但是这个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就是说教会需要对于经书或者是正典要有一个权威性的一个判断和认识。这个也就是说需要。那后来当然就是康斯坦丁信主之后，他要求说罗马帝国出钱，就是把那些拆掉的教堂我们重新给你修缮，那些经书被当时罗马帝国销毁的我们重新要来做。那怎么样新做这个经书，哪些事呀，你知道吧，他当时就让尤比西乌哈
历史学家，
对，历史学家，然后他又是盖萨利亚的主教，然后让他来做。他做的时候他就面临一个难题，就是说我哪些是算，所以他自己就要列一个单子出来，你知道，就是他要列一个书单说啊，这些是圣经的正典啊。这个是从政治上来讲，无论是逼迫的时期还是基督教后来得到认可的时期，实际上就是都需要说教会要出来做一个正式的啊，就是书面公开的一个确认，到底哪些是经书，哪些是在正典范围内。那另外技术上呢，就是新旧约的核定本在第四世纪的时候才成为可能。就是在那个之前哈，你说像康斯坦丁说你给我弄一本这个27卷书在一起的，没有，做不到，技术上做不到。技术上就是
技术上是指是，
就是说我那个葡萄纸或者是后来用羊皮卷哈，就是我要把那个整个27卷书放在一起弄成一本书，在第四世纪的时候才可能。在第三世纪的时候，当时他们的做法就是我们之前讲到这个书籍和书卷的区别的时候啊，书卷呢就是说我是葡萄纸一张接着一张连接起来哈，最后就卷成一个卷轴。
卷成一卷，
对，卷成那个卷轴的长度是有限，它比那个书籍就更少。就是书籍我是相当于一张一张纸叠加起来，叠加起来我在书籍的中间呢，我就是相当于给它缝起来。所以缝起来，然后左右对折，然后我双面写。所以我比如像一张纸呢，我就对折了以后，我实际上就是成为了四页，你知道吗，就是正反正反有四页。所以我这个能叠加的这个厚度呢是有限，就是我差不多能叠加到200多页，我就能叠过来，你再厚我叠不过来了，
叠不了，
你知道吗。
对对对，
所以这个当时是技术上的有一个难度。那到第四世纪呢，出现了一个技术上的一个发展。它那个发展是什么呢？就说是你是叠不过来，你就只能叠这么厚，没问题。你这是一卷，然后其他一卷好多卷，然后呢我从书籍这边呢我可以把你们装订在一起。所以它能从书籍这边，
装订的，
对，它能把书籍这边装订在一起，这个就成为 27卷书能够放在一起的成为一种可能了，之前就是不可能。之前就像保罗的这个，我刚才讲 P46， 就是他只能把保罗十封书信放进去。那有的学者认为说啊，有可能那个其他的三封教牧书信啊也可能在里面。后来学者认为不可能，因为为什么不可能，就是说如果把那三封书信再放进去，就超过了他能够就是说承受的那个范围，就是他剩下的那几页空白的地方不够装那三封书信。所以从时间点来讲，就公元后四世纪出现新约正典是一个水到渠成的吧，就是政治上、信仰上、技术上都成为一个现实的东西。对，康斯坦丁那时候要求说他是要迁都嘛，从罗马迁到这个当时所谓他自己叫东罗马，对，后来实际上叫了君士坦丁堡。那迁到东罗马，他说哎呀，那边教会发展太快了，你们给那个50本经书50本圣经拿不出来。那五十本圣经当时教会没有定说哪些是正典
啊，
所以那个尤比西乌也是干了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他就最后弄出来50本经书，相信装订非常非常精美。因为后来我们能找到的那个非常精美的抄本哈、无论是西乃抄本、亚历山大抄本、还是这个梵蒂冈抄本，非常非常精美。然后他们应该都不是在50本书之列，但是他们的成书时间是略晚于、差不多就只晚了20-30年而已。对。然后接下来一个比较大的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正典的条件什么样的才能放到正典里、
对
吧，
对，
这个是可能大家都非常关心的。那正典的条件呢，实际上就是学者的研究，就是你从正典被放进去，有的又被拿出来，你就能看到它有四个主要的条件。那四个主要的条件可能就没有我们以为的一个条件，一会儿我也会讲为什么没有。第一个条件呢，就是它的正统性。正统性就是我们就是刚才讲他一定要讲耶稣基督，一定要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这样的一本书才能够放进去，这个是他的一个正统性。然后他就讲使徒性，使徒性就是说一定是要和使徒有关，或者使徒直接写，或者是使徒身边的人。所以这个就是比如像马可福音、我们一般认为马可是当时帮助这个彼得的，所以他是就是说彼得身边的。那路加呢当时是跟保罗在一起，所以他也是保罗身边的，所以这个是使徒性。然后一个就是古老性，就是他不能是后来的教父们写的，就一开始有很多教父写的，比如像很早的教父啊，就第一世纪的教父，就是比如像这个罗马的格里冕哈，他是一世纪晚期的，就是90几年，公元后90几年，他就写了《格里冕一书》。《格里冕一书》在很多的教会里面都认为是有权威的，甚至都列成了经书，就是跟新约其他的经书是放在一起来读的。但是后来就是认为需要有古老性，就是他一方面他不具备使徒性。他毕竟不是使徒或者使徒周围的人、他是比使徒晚了一代的人，他是相当于是使徒的学生吧、
学生、
对，
像波吕甲也是嘛，
对、
是使徒约翰的学生，
对，所以他们的作品后来就慢慢就被从这个正典里面拿出来，因为之前就是比较早的时候他们的作品都在里面，所以要有古老性。然后还有一点是很重要，就是维利金和尤比西乌他们发展出来，他们就说使用上要有广泛性，就是要被众多的教会知道和
认可。
对，就是你不能是说光是我这个教会知道，
对对对，
你知道吧，比如像尤比西乌他自己是该萨利亚教会，他说我该萨利亚教会我是用这些书的，你们也用、不行，那我罗马教会我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么一本书，或者是亚历山大教会我根本不知道有你这么一本书，所以不行。所以你一定要有使用上的广泛性。
广泛性。
所以就这四个点就是都必须要具备。那当然是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有正统性。就是正统性基本上就决定了很多。那使徒性也决定了很大程度上有一些书信后来被放进来。为什么会被放进来也是因为这个使徒性的原因。好，那我们就是到时候来讲具体的，就是说有哪些书信存在 有争议，那他们后来为什么会被放进正典，
还是被放进来哈？
对，所以就有这个上面的一些内容。那就是讲可能大家就觉得奇怪，为什么没有他的一个判断标准，为什么没有神的默示，为什么没有圣灵感动。
对，我们一般背的时候都说圣经就是神所默示的，
对，
圣经上也有这句话嘛。
对没错，对，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就是讲这个，
啊，
所以就是为什么没有这样的一个条件。那实际上这个条件它自己本身来讲是包含在这个正统性，就是说正统性，你在讲耶稣基督是主，在讲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你必须是在圣灵的感动和默示底下你才会这样的来做。所以这个是就是说一方面来讲已经包含，另外一方面来讲呢，这个你说被圣灵感动所写的书信如果都要被放进正典，那我们就很多书信就丢了。比如像保罗的书信，我们现在有哥林多前书和后书，实际上哥林多第一封书信是丢了，他的哥林多前书是第二封书信，那哥林多的第三封书信实际上也丢了，我们现在有的后书实际上是他的第四封书信。那他还有比如像老底嘉书信，那封书信我们也丢了。所以如果你说一定要圣灵感动的书信放进正典，我们就很多书信可能我们就找不到了，已经没有了，就
不
全了。就你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那你的新约正典就不全，你是个残缺的，
对，
你懂吗？所以你不能用这个条件来作为一个要求。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如果是神默示的呢，很多人写书信的时候都是讲是神默示，
宣称，
对，
都
宣称
自己，
包括就是使徒之后，比如像他们其实我们讲这个格里勉他就是写着写着他之后也讲，他说我相信我是神的灵感动我写这些东西，他都会这样讲。所以你要是讲是神的灵感动都要放到正典里，那正典就量非常非常大了，那你就不能局限在说就这27封。所以就是说在这个选择的时候，我们特别是读教父他们互相之间书信往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很有意思，他们很有智慧，他们就没有把这个放进去。
对
你要放进去这个真的就是后来就麻烦的事情很多了。这个
但是他们没放进去，但是这四样实际上都是包含可以实际操作的，
没错，
关于神所默示的是能够实践性的。
对就是说确实就是说你有了这四样，实际上你这个神所默示的实际上你已经真正有了，就体现出来了。
对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这四个标准，你知道
它是四个都要符合是吧？
它不一定四个都符合，就有些书信哈，它不符合四个条件。我就稍微讲一下哈，就是正统性，比如像就争议最多的一封书信就是启示录哈。正统性你可以说它有正统性，使徒信你可以说它是使徒约翰写的。
约翰写的，对。
这可以有。古老性它缺一点，古老性就是很早的时候没有发现，就是它有古老性。
哦，
对，它不是那么古老。使用上的广泛性它缺的，就是基本上东方教会当时都不认可。
对对对。
所以基本上
罗马教会认可，
对，
西方教会，
所以它缺一些。但所以四个标准它不是说你全部要有，但四个标准要一起考虑，一起考虑的时候就是看你的正统性是最重要。这个，
正统性就是主要讲耶稣基督。
对，你必须要是宣扬耶稣基督的。对，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之后我们可能就是穿插到历史里面，可以具体的时候讲的时候大家可能就更容易领会一些。
是的，所以学志呢也给我们留了一个期待哈，就是一定要进到历史里面去。那因为时间关系呢，那最有意思的历史呢我们就等到下一次再跟大家畅谈。好的，我们深度翻桌派是周周见，咱们下次见了，谢谢学志，再见。
好，再见 Helen， 谢谢大家。
Be still my soul, the Lord is on thy side. Bear patiently thy cross of grief or pain. Lead to thy God to order and provide. In every change, he faithful still my soul, thy best I am, my friend. Through thorny ways, leads to a joyful end. my soul.